的是军人去烧那个汽车，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王维林挡那个坦克那张照片，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真的是仔细的去体会内心的，是没有后悔过。
1999年，盛雪去印度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在那里遇到一个从西藏逃跑出来的小男孩，翻越喜马拉雅山，风雪跋涉40多天，双脚都冻掉了。听到这里，
当时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就觉得那种就说你面对这样的一种现实的时候，你的那种感受，你知道，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他说因为我在西藏没有书读。然后呢，我说那你到这来是为了读书吗？他说我是为了来读书，将来过好日子。我说那你是怎么样出来的？他说我跟几个人一起出来的，因为当时我穿的鞋子不好，后来呢在路上呢那个鞋子就走烂了，所以一直就光脚在雪地上走，结果到了以后我的脚就冻掉了。我说那你后悔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当我在那儿接触了这些人的时候呢，真的心里边就产生一种疑问，就是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版图之内，有多少人，有多少个民族像这样的人一样的在生活。藏人在海外有这么多人啊，比如说现在有16万人在海外，可是还有多少人他们根本就发不出声音来。到底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边界、版图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它仅仅是意味着是把一些人民控制在他自己的这个权力之下去奴役他们的话，那么我可以讲这些概念对人类来讲越来越没有意义。在那儿就采访了其他的人哈，包括有的那个孩子是从那个中国跟尼泊尔边界跑出去的，然后那个边防军怎么样去追捕他们，然后抓了之后用马把他们拖回去等等等等的。我就讲在跟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国家之间的那个边界，那个边防军他们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是要维护自己边防的安全吗？是要维护中国的版图和那个领土吗？尼泊尔对中国没有威胁，就是说他实际上是防止自己境内的人民逃跑。所以真的是给我很多震动，就是讲呢，不单单说是我们这些在中国生活的这些汉人，说这么多年以来，就几十年、50年以来，是受到这么一种，就是说完全是强权的那种奴役的制度。特别是像这些少数民族，像西藏啊、新疆啊等等的这些，就可以讲呢，他们比我们要遭受的更深一层的这样的一种压迫和奴役，还有包括对他们那种宗教信仰的这种破坏，对他们文化的那种摧毁，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真的是很深层、很内在的一种冲击。
父亲兄弟姐妹共6人，他是长子。当年除了一位与家庭决裂投奔革命的大姑外，其他人都去了台湾，只有他一人选择留下。
根本共产党也不讲道理的。那时候我爸爸就是被这个认为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这个间谍特务。那么还有一次呢，后来甚至被打成那个里通外国。那些年呢，可以讲我们整个家庭啊都是在这个阴影下一直这么过来的，当然对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很多影响了。我爸妈妈呢后来就是在那个文革前，就是文革初期嘛，两个人就都没了工作了。没了工作之后呢，就像我爸爸去卖过鱼啊，去送过煤啊，还有被去送去那个修过河，就是反正都是那种特别辛苦的那种体力劳动。那我妈妈呢也是跟着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受了很多很多苦。
你看在街上走大街呢，人走到街上都看我，给人扫胡同，一个月挣10几块钱。后来我就想了，我也是阔太太阔大小姐出身的，爱看你看去吧，这共产党造成的，我不怕。想起那时候，我心里都哆嗦。现在
89年出国的时候呢，是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一下这么多年回不去。 因为在国内那些年啊，我知道他经过那么多年的那种苦难过来的，所以我呢心里边一直就很有一种愿望，就很想我在这边生活的稳定了一点呢接他出来。可是呢，因为出来以后一直就忙着民运的事情，就是一头就扎进去，忙得天昏地暗了几年，所以一直就没有顾得上这件事儿。后来呢，92年年初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去北京，然后我就是让他呢带我到我家里去看一看。后来他照了照片回来，结果拿照片回来，我一看我爸爸，我就觉得我爸爸老了，真的就是头发全白了，而且那个整个那个精神状态好像就是也是挺衰老的那种感觉。我就想，哎呀，真的赶紧就要帮他办出来，就开始找朋友，就是去问，然后去领表，帮他申请一下出来移民。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就4月4号，92年的4月4号那天夜里头呢，就突然接到我哥电话，哥跟我讲说爸爸死了。当时就真是一下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突然就觉得特别想家，离开家很久了，真的很想家。直到爸爸死的时候才意识到，就是回不去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从那儿开始呢就特别想家。
1996年中秋节前夕，盛雪终于决定回北京。启程的前一天收到国安局的电话，下飞机后就被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带去审问。
那天呢是9月26号，是中秋节，我本来是跟我哥哥呢赶着回去跟我妈妈一起过中秋节的，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是回来探亲的，我想跟我妈妈过这个中秋节，我不想跟你们找别扭，所以我会尽可能的配合你们，你们问所有关于我的情况，我说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结果就开始审我。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呢，你们问的就是涉及到其他人的情况，我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是非常抱歉，我不能说。结果一直在那儿审的我呀，特别难受，我又晕又恶心，然后呢又渴，
电话也不通了，给断电了，电话里外打不出去了。
结果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们就讲说我们换个地方谈吧。我就意识到呢他们不会放我，后来就把我带到那个就是首都机场的宾馆，就到了带到3层楼的一个房间里边，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一直就审，一会儿客气，然后呢跟你好好讲，一会儿就是给你发怒，然后吓唬你。后来我也跟他们讲，我说呢，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呢，我在海外做了什么，其实你们都知道。从你们问我的这些情况，就是可以表明呢，你们对这些细节非常了解，你们有人在监视我，你们有你们的工作人员在海外一直在为你们提供情报，所以你们何必再来这一套呢？结果呢，他说那不一样，是吧？就是你自己交代的和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是两回事儿。结果呢，一直是给我就审了我差不多20多个小时。
我们就在外头等了，又从下午4点钟等到7点，也没个影。那他那些同学嘛，为了迎接他们外头订的饭，我就给他们接风。
到第二天的下午呢，差不多将近3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年纪大的人就进来讲说，好吧，我们走吧。我说你们是不是放我回家？我说反正你们这么多人，是吧，你们可以对我进行24小时的跟踪。结果呢下了楼之后，就是一出那个房间门呢，他们又出来很多人在那边就是开始给我拍照啊等等的。后来下了楼之后坐上车，我一看是朝机场的方向去了，我知道他们是不打算放我了，我就真的心里面特别难受。那个时候我说，你们一定要选择这么一种最没有意思的办法吗？然后那个人就说的我们是没办法，说因为这是上级指示。结果给我拉到那个机场之后呢，就压着我上飞机。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武警就念了一篇东西，就是念了一个声明，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我从入境被他们抓了以后，被他们审，我一直都没有哭过，因为我心里特别清楚，我说我呢对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心情很平静。只有在这个时候他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我当时一下就流泪了。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就说你们把我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审来抓，现在呢把我当成一个外国人送出去。可是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外国人，如果我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外国的人，我对中国不关心不了解，不去 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的人，没有这样的一种深切的关怀的人，我干嘛要做这些事情呢？
哦，我接着电话我就哭了，哭的你走了我就病了一场。
到第二天下午差不多三点时，盛雪被送到机场。盛雪说，这种手段是非常残酷的，我们这一代人父母都老了，都面临着生离死别。一位民运的朋友曾在一次聚会时讲了他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自年轻时就开始守寡，和这个独生儿子相依为命。儿子出国后也如盛雪一样被拒在国门之外。后来母亲病重，但却一直撑着，对儿子说，我一定要活着，等到你回来的那一天。但老人家没能等到，他留下遗言给儿子，我死后要把骨灰带出去，我不要留在这里。这个儿子就从边境处接过了母亲的骨灰。按照中国的古风俗，带骨灰到陌生的地方的时候，要不断地跟他说话，告诉他走过的路，不然跟着的魂会迷路。他一路上对着骨灰盒说，妈，我们要在这里转弯了，妈，我们要在这里上桥了，妈，我们下船了，快到了。他说的时候，在场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